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十九章。四世纪第十九章，不要为什么开宗明义就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没有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就是在这些以色列神的百姓也没有真正他们地上政治的行政的王实施治理他们。那个意思就是说，眼睛看得见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也没有王这个治理他们，内心深处也没有耶和华治理他们。所以他们今天记载的四世纪第十九章，在四世纪那一个十九章那个时代里面，非常凸显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中间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我相信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记载的东西是什么呢？下面记载的东西就在没有王的时候，没有任何约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引导的时候，他们完全凭着自己心里喜好天行己路的时候，任意而行的时候。一般来讲，在四世纪，比方说那是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任意而行。那么你看，经过那么长的时代，一代又一代，在他们的中间也不是没有律法，在他们的中间也不是没有世事兴起过，在他们中间也不是没有神亲自的作为，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神的选民。就好像我们今天有许许多人，你问他是吧，我是信耶稣的，你问他是什么，我是神的百姓，我是什么，他都很清楚，都是。但是呢，等到他一开始按照他自己心中所想去行的时候，这就是很可怕。昨天我参加一个弟兄会，里面讲到，因为有一个很会解经的一个英国的一个牧者在那边解经，说其实这边讲到的怎么叫一切信他的，就是叫一切持续信他的啊，这个讲到以色列人啊，在这个在西班牙那个时代，讲到要信靠神，不能丢弃这样的那个信，就是那个持续相信。假如不持续相信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得救哈。我听了以后，这个感触就很深。以后呢，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说：“哦，今天我听了这个，我就明白了，原来得救是要一直持续信，只要不持续信的时候就不得救了，是这样。”哎，我说任何一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再正确，听的人也会听糊涂；另任何一个人自以为解释的都很正确，其实他解释的是很有瑕疵。后来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这样哈，这个西班牙那个时代，神的百姓也不听先知，神借着先知说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不就是被掳了吗？不是吗？北国十个支派被掳，以后西班牙跟南国的这两个支派，这个便雅悯跟犹大支派说预言，免得你们也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不听被掳了没有？有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指什么？他们不听神的话的咒诅一定临到他们，就不能够规避神的愤怒。这边的得救是不能规避神的愤怒。以后就问分享这些弟兄们，我说得不得救，我问大家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么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百姓还是不是神的百姓啊？
是。
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啊？
是。
所以持续相信神就帮助我们一直走在神的路上。当我们不愿意走在神的路上，走在自以为是自己的路上，怎么样呢？那么怎么样？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你就不能得救。这叫什么呢？这叫自作自受，不是这样吗？啊，那不然圣经里面说，神所爱的必定管教，对不对？这个不领受管教的，就不是神的儿女，是私生子，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妈妈来看，这一群百姓还是神的百姓。 但是怎么样，他们任意而行，不走主的道路，就他们在神国的里面，在以色列人那一个时代，这个道德的败坏，这个外族的欺凌，是不是这样？能得救吗？假如得救，你要回过头来相信神，跟随神，不然的话怎么样呢？自收的这样一个东西，比如神说这个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对不对哈？你不听，吃了以后怎么样？拉肚子，那你怪谁呢？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前面每一次讲到的，这一次很特别哈。前面40世代讲到是以色列人又去拜偶像，以色列人又去怎么样是就被外族的人欺负，他们撒种嘛，他们去撒种，收割嘛，不是他们收割，是不是？被欺凌。但是这边讲到的怎么样呢？这边讲到的没有说他们没有说他们这个去拜偶像，是这个19节这边讲到，只说他们中间没有王，以至于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神的百姓？我们要来看看啊。第一个，在以法莲的这个利未人，这一个利未人是利未支派的人，是。不管是研究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他是怎么样？他是个立位支派的人，他是被这个派到也好，研究到这个以法莲山地神的百姓们当中去，这个在耶和华面前侍奉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立位人是这样的人吗？但是他居然娶了个妾，有没有？当时就算有丰收是这样，外邦人原住民也是这样，但是你是一个服侍神的立位人，你怎么也跟大家一样呢？是不是这样？我也常常在想，有时候我头脑里面不晓得怎么样，有时候想着做统计资料，有时候是不是就是不晓得人家电话簿也没注明信仰是什么或是什么的，知道哪一个人是牧师的，真正性去调查一下。今天有婚外情的是这个牧师传道有婚外情的比例跟信徒是不是一样？那么信徒是不是跟世界上人一样？离婚率是不是牧师传道长老的离婚率跟一般的弟兄姊妹差不多？一般弟兄姊妹跟世界上人差不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在这个地方很清楚了，这一个利未人娶妾，是不是这样？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时候，从侍奉，这边记载从侍奉神的人开始都娶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妾怎么样呢？那么他娶这个妾他为什么娶她做妾呢？是不是这个妾很，是不是这个女人，这个伯利，这个在什么，这个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啊、
犹大伯利恒
地方的人，这是犹大支派在伯利恒这边的一个人。这个利未人为什么娶她呢？这个难道这个伯利恒的这个女子很妖艳吗？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后面看出来，就这个妾已经给人家做妾了，但是他还有婚外情，用今天的话来讲，什么叫还行淫乱呢？就是说好像这个利未人不能满足他还要行淫，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嫁给一个服侍神的利未人了，他错是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呢？你还是一直过着你想要只想满足你自己肉体情欲的生活，你也不管说你已经是成为人家妾了，你成为人家妾，你总是要怎么样的去忠于人家，也没有，这叫什么？这叫在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你想想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利未人还会想念这个妾，好了，你这个妾走了就走了嘛，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既然他是欠，也不是你的原配，他走了你怎么样？你再讨一个，对不对？既然已经可以讨第一个欠，你怎么不能讨第二欠？你为什么一定去把他找回来呢？那一个欠一定有他不能取代的，不是吗？才能够让这个立位人这样的还要走从这个一法莲三地要走到游到这个地方去接他回来呢？啊，有的时候想想，一个人呢、啊，他走了，难道你不会想说他走了？哎呀，神啊，感谢你，我有软弱。他既然自己要走了，就让他走吧，我也悔改了。他还去找他，一而再，三番四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够割舍他心里面所想要的结果，不是吗？下面我们再来看。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奇怪了，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到了就好了嘛。他的岳父，我在这边想，他的岳父又留他，又留他，又留他，是舍不得他的女儿离开。他的女儿在他的父家可以怎么样？我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哈。他这个岳父为什么一直留他，留他，留他？还一天到晚跟他喝酒吃饭，喝酒吃饭。他难道不知道他的女儿去做了这个利未人的妾，对不对？他的爸爸怎么想的？你是个利未人侍奉神的，你怎么可以找我女儿做妾？还是他女儿是一副什么德行？他爸爸早就知道。哎呀，我觉得蛮复杂的。这个你女婿来了 ，OK， 好，这个接了回去了，你要留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人家要想走了又留一天，又留一天。你到底是好心哎？到底怎么真的？我这边就是说，这一个妾的父家父亲，还是很久没有人陪他一起吃喝，他很孤单，是不是？还是怎么样？真的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答案，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留，也是为了这个女婿的好呢，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呢？为了女婿的好嘛，应该女婿一早要走，算算行程嘛，一早要走嘛，没有什么危险的顾虑，是不是啊？你就可以给他走了嘛。你为什么一直在留他，留他，留他？日头偏西了才走，什么意思呢？太阳不太辣，是不是啊？就比较不太热呢，还是怎么样？让他在外面野地里面过夜，还是怎么样？我在这边突然想到，只有一个理由。可能平常没有人陪他喝酒吃饭，他孤单哎，他女婿来了还有很多话要讲哎，就说一个人他为了自己的益处，不去考虑别人的合不合意的益处，到最后是这个女婿是你再留也没有用了，我不给你面子了，不再我就走，就要走，跟别人讲，哎，才会出到基比亚这个地方的这样的遭遇。啊，我在想到基比亚，这些基比亚的匪类简直是蛮横，简直是无法无天，比人家不信，比人家外邦人，假如他们那天是住在耶斯列的话呢，可能还不发生这样的事。
耶布斯，
对不起，他们假如那天是住在耶布斯，他们的想法叫耶布斯是这个外邦人的城市，我们不能去住，我们要去住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啊？今天很多人是这么，我不要跟外邦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要跟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今天在所谓的教内的人会比教外的人更怎么样吗？你不要想错了。这边告诉我，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当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不会比这个外邦的成耶布斯来得更好。你不要，所以我常常讲了，我不替传道牧师长老背书，我也不替这个基督教背书，我也不替信耶稣的时候基督徒背书，我只传耶稣。人就是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主了，那有什么？有什么差？今天基督教就比佛教好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情。昨天我还听到中午跟一个人一起吃饭，他那时候到伊朗去，他发现 伊朗人看到外面去的人，他们真的很友善的跟他们讲话干什么，他说根本就不像媒体报道的。所以我在想说，媒体要捧一个人成上帝也不难，媒体要妖魔化一个人也不难。所以我的结论到最后说，真的，我没有跟我接触过的，你讲他好，你讲他坏，那是你个人的意见，跟我无关，不是这样吗？今天的人已经没有神在心中了，还一直在坚持基督教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牧师长老传道怎么样，那这边就告诉我一个事实，你也不是不去住持了，好，那你自己到了你认为很有安全感的地方来，那你的遭遇会怎么样呢？我在看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到最后这一个基比亚城里面只有一个老年人。什么叫老年人呢？这个老年人也已经不会受到现在这些年轻人这些时髦的花样的影响了，他里面持守的还是神的教训，还是律法的规定，要接待远客，要接待旅行的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这样的好的美德，接待客旅，无形中就接待了天使。但是这个基比亚城里面的人怎么样呢？让他们一直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理他们啊！大家都是自顾自己的，是不是啊？还有怎么样？为了要让人家知道有爱心，大家抢了去对一个人好。你就同样这样的人多得很，在教堂的角落里面多得很，凸显出来的，大家都为了什么东西？但在这个地方里面，这个人谁也不认识，管你是谁，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只有一个老年人，只有一个老年人。你有没有东西，你会不会累着我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心里面有神的教训，要接待远客，所以他会为他们预备好一切。我在看第十九章里面，只有这个老人心里面还有神。我们在礼拜堂里面不要看不起那些年长的人，那个真正一生跟随主，年纪越大里面越爱主的人，他对你这个教堂也没有实际的贡献了，他也不能做什么了，也慢慢通通被边缘了，年纪大了嘛，还要干什么呢？但是说不定只有年纪大的这些人，他心里面才真正的持有上帝，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里面行事为人。你看到最后这些基比亚的匪徒简直是不得了啊，围住他们的家，要进去把那个利未人拿出来，这个不是做顺性的用处，是做逆性的，而且是一神所不喜悦的。那个老人说，我还有孩子女儿是处女的，你们不要做这样丧尽天良的事，神不喜悦的事，他们还是不得哦。啊，有的时候想想，你看看，这是神的，这不是在外邦人中发生的事，这完全是在神百姓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事。你说今天有没有？只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有些地方有些人跑进去，过一下又换个地方，问他干什么？我去了那边冷冰冰，谁也不理我，我是新去的，那谁也不理我，他到时候又走了。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在教堂，今天你说你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份子，今天的问题也不是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有是住在外邦人的城里面，还是住在他们已经得了我的产业的这个城里面，重点是他们心里面有没有王。没有王这些事情都会发生。这一章圣经很可怜呢，上帝不见了，在这群人当中没有王，神也不见了，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的穷凶恶极，得罪神，让人这样的事情。 到最后这一个立位人，他居然可以把被他们到最后操死的这一个妾死了，把它切成十二块分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来干什么？他难忍这口气，他要报仇。也可以说，在耶和华掌权的神的百姓中，你怎么可以容忍这样的事啊？可以师出有名，但是问题是，我要问他到底是因为好不容易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把妾要接回来了，搞到最后接回来家的是一个尸体，哎，他怨恨难解，切成十个筷子，把这个基比亚匪类的恶行，是不是啊？让整个以色列百姓通通知道，他的目的是干什么？要报仇。你看在基督教里面都是一天到晚发信这样那样，你是为了神的圣洁，还是要泄你心头之恨啊？啊，今天人不敢写信给我，你写信给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信？你是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圣洁，你还是泄愤？所以我很少收到这些东西。今天很多人这个喜欢跟人家好像一个人得罪了他了，私底下什么把这样跟所有人讲，就没有人敢到面前。他来跟我来讲，就你是为了你要报仇，还是你要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圣洁，还是为了那个人好？我三句话一问他，以后再也不敢跟我讲干嘛。我本来是想找一个人支持我的，我想着找一个人以后可以帮我报仇，没想到他帮不帮我报仇我不知道，这个先被他骂一顿是不是划不来，所以再到我面前来去讲人家好坏的人，他就尝到味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人心，你好好把它埋了就好了嘛，你把它切成十二块，你心中有王吗？你怎么会别人用了不手段不神不喜欢的手段做了神这个政务的事，你难道跟人家学吗？别人做错了就给我们有权利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样做吗？别人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这边看见第十九章，在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你看看神的百姓就做出这样的事来。求主怜悯，人家说我老古板也好，人家说我这个老到这个无药可救也好，怎么老顽固也好，假如我这个顽固是为了自己面子我不要了，但假如这个真正这样一个坚持是为了主的话的话，哎，我只羡慕成为那一个老人。我们起低头祷告。